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能够享受在圣灵里被释放的自由啊！圣经中告诉我们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常常我们的心被忧虑恐惧所捆绑，但是每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抓住神的应许，经常的让神的真理来充满我们的心，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在主里得释放的。或许你和我一样哦，从小是一个消极负面思想的人，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可以被改变，而且当我们愿意被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经历到是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最近刘文听到一篇见证啊，这位牧者他见证自己的病没有得医治，他提到呢，不管神有没有医治，他都相信神爱他，神并没有欠他一个交代，他把主权完全的交托给主哦。透过他的见证，我得到很大的激励和提醒哦，在困难当中，当我们的祷告还未蒙垂听的时候，我们是否相信主依然爱我们呢？而且相信他永远不撇弃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那伟大的蓝图，我们只能够局限于现在，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可以选择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困难，相信在神手中这一切都将过去，而且神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他也一定呢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低谷的。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安于奴隶的现状，经文在出埃及记第五章21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五章21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出埃及记第五章21节，就向他们说，愿耶和华鉴察你们，施行判断，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，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。安于奴隶的现状，人可能安于奴隶的处境，一点也不想为自由付出任何努力。希伯来人做埃及人的奴隶已经有400年之久，奴隶的身份代表他们没有自由做神要他们做的事，也没有行动自由。摩西已经告诉以色列人如何得到自由，但比起讨神的欢喜，他们更关心公投的反应。对他们来说，得到自由意味着激怒他们所侍奉的法老王，也就是他们一生所侍奉的埃及人可能会攻击他们。由奴役中被释放得到的自由，似乎不值得他们耐心忍受那不可避免的艰苦。 当神释放我们得自由时，我们通常得付出代价。哀伤可以是捆绑的另一个形式，然而我们可能越来越安于奴隶的现状，我们可能安于恐惧的生活，却不晓得如何安心度日。照着毁灭性的恶习与罪恶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可能比较喜欢熟悉的环境，而不愿意去经历被释放后的未知。我们可能已经明白地认出朋友的坏影响，却情愿拒绝神的心意，不愿得罪我们的朋友。这个情形实在令人难以相信，以色列人居然因为摩西改变他们从小的奴隶生活而心生不满。我们是否安于被某项恶习捆绑呢？我们是否惧怕改变多过于惧怕神呢？我们是否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动工，好能够释放我们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在我的身上动工，让我不再被老我所辖制，赐给我勇气和力量，不害怕改变，释放我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取名是《释放属天的能力》。
神灵高有为我断开沉重门，相信就必得着神的应许。活水江河从主宝座流出，带来医治和盼望，生命里有重重的关口，生活中中的挑战，不是依靠实力、聪明才能，让我们靠神灵大能得胜，就是放属天的能力，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。就是放属天的能力，哦主，打开天堂之门，吹来复兴气息，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。神灵高有为我断开沉重轭，相信就必得着神的应许。活水江河从主宝座流出，带来医治和盼望，生命里有重重的关口，生活中有无穷的挑战，不是一靠实力、聪明才能，让我们靠神灵大能得胜，就是放属天的能力，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，就是放属天的能力，哦主，打开天堂之门，吹来复兴气息， 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。虽然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照耀我们，如同闪电在天际划过一切。属天地能力，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，就是放属天地能力，楼主打开天堂之门，吹来复兴气息，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。
来复兴这地，为了你的国度，为了这个世代，打开天堂之门，释放属天的能力，好让你的怜悯像活水江河来涌流。求你降下你的荣耀，降下你的恩典，让你圣洁同在来充满我们，好叫我们能为你兴起发光，使万国万民都来归向你。
就是放属天地的你，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，就是放属天地的你，欧主打开天堂之门，追来复兴气息，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。打开天堂之门，打开天堂之门，吹来复兴气息，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。
有一个朋友，它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，有一种声音，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即时出版社出版，由约翰麦斯威尔所写，陈恩惠及吴曼玲共同翻译的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。我们今天要进入最后一章了，最后一章的主题是在你之上的神。这本书总共有14章，在下一回我们就会读完整本书了。恭喜你又即将和刘文一起读完一本好书，如果有任何的感想，不要忘了来信和刘文分享啊。下面就来看第14章，在你之上的神上半段。当我知道我在基督里有保护，就有勇气面对人生的风险， 只有缺乏保护的人不敢承受失败的风险，有保护的人能坦然面对自己，能接受失败，能寻求帮助，一再尝试，他们能够改变。历史老师问，独立战争中美国殖民运动人士获得一个很出名的外国人的帮助，汤米，你知道他的名字吗？汤米回答说，神。史坦利曾讲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，没有神同在的事情都会令你失望。他解释说，没有神同在就不是根植于永恒，本身就潜伏着失败。人的每个处境都有神相对的恩典，换言之，人的每一个特别需要都有特别的超自然资源，所以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，每一次伤心都会有医治，每一次软弱都会有力量，每一次迷惑都会有指引。如果你能了解这一点，你的人生也会改观。耶利米了解这一点，所以他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我最喜欢的圣经经文之一是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九节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我们改变时，神会以下列方式给我们力量。第一是神的话语。圣经的真理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时，我们的态度一定会改善。一个人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时，神会赐给他健全的态度，神的话语也会充满他。保罗就是一个例子。一个英国主教曾思想，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保罗走过的地方都会带来改革，而我去的地方，他们都只奉上一杯茶。我们今天过着相当安逸的生活，但是保罗每踏足一个城市，不久就会有暴乱。这样看来，保罗似乎是个惹麻烦的人。在第一次布道旅行中，他差点被石头扔死；第二次布道旅行，他被控惹事，差点被捕。保罗的一生经历了极不寻常的困苦，监禁、鞭打、抽打、船难、颠沛流离，实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基督徒得胜的生活。尽管有这么多苦难，他还是一直保持感恩喜乐的态度。罗马官吏将他关进监牢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诉苦、埋怨？不是，他唱诗赞美神。他们第二次囚禁他，他鼓励其他人要靠主常常喜乐。保罗的态度只有喜乐，不管处于什么境况。他的喜乐从何而来呢？或许我们可以从他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中一探他得胜态度的由来。罗马书第八章给了我们我所认为的基督徒积极态度的信仰基础。第一，我真是重要的。在罗马书第八章28-30节说道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我的重要来自于我知道我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得荣耀。第二是，我是真有保护的。罗马书第八章31-39节说道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 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当我知道我在基督里有保护，就有勇气面对人生的风险。只有缺乏保护的人不敢承受失败的风险，有保护的人能坦然面对自己，能接受失败，能寻求帮助，一再尝试，他们能够改变。有很多人找我帮忙解决他们过去一些难解的问题。有一个人尤其难忘他的过去，他的背景很糟，家庭破碎，自杀，生意失败，有心理问题，缺乏爱。但是在绝望中，他渴求新生以及心灵的医治。那天我为他读了一段经文，相信也能鼓励你。在以赛亚书第43:18-19说道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请记住耶利米的话，在神岂有难成的事？圣经也说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不是提倡积极思考的波尔博士先说的。神说凡祈求的就必得着，也不是人性的开拓超越自我的心理学的作者麦斯威尔梅尔兹先说的。圣经也写着神的话语，鼓励我们，引导我们改变生命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这也不是倡导积极思想的牧师肖律伯他所先说的。再来第二个力量是祷告。圣经里有很多简洁有力出色的祷告，诗篇第20:1-10是一篇简短单纯又诚挚感人的祷告。英文的主导文只有56个字。诗篇25篇描述一个人选择正路，但发现并不容易走这条道路，布满仇敌，想叫弱者羞愧。女人回想过去的罪愆，内心也很愁苦。她必须了解的是，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和同行，这条路会很艰辛。诗篇的作者大卫内外都饱受煎熬，在路上停了一阵子，他知道自己无法回转，又不知道如何走下去，只得祷告求神帮助他，带他继续走在正路上。我们从这位祷告的人所写的诗篇25:1-10学到5件事。第一件事是，他知道往哪个方向寻求帮助。在诗篇25:1说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。一般人只会寻求人的方法，基督徒则会立刻仰望神。这位祷告的人知道神的祝福没有选择性，我们必须依赖神。第二，他知道该依靠谁。诗篇25:2-3说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信靠的态度是祷告有果效的关键。第三，他知道祷告的目标。诗篇25:4-5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这篇祷告的目标是改变。富士德说，祷告就是改变，祷告是神用来转变我们的主要方式。假如我们不愿改变，我们就不会把祷告当生活的重点。祷告的越多，就越能亲近神。祷告开启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，所有生命的选择都摊开在我们眼前。那时，我们若不是抛弃我们的祷告生命，停止成长，就是追随祷告的生命，让神改变我们。两种选择都很痛苦，不依神的样式成长，就无法享受他的全然丰盛。若真如此，属世界的优先次序也会开始消逝。我们祷告求神改变环境时，神通常会先改变我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曲名是《带我飞，圣灵》。
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，我的主，总有黑暗乌云阻挡，你是永恒的光。我要赞美
今天从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14章最后一章《在你之上的神》上半段，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下半段，也就是要读完这一本书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你是永在的王。